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朝圣之途节目已经花了有七八个月的功夫，专门为听众朋友介绍中古时代的教会。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一直到13世纪的末叶，也可以说是14世纪初年教宗鲍尼法斯八世的去世为止。也就是说，自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由于蛮族的入侵、时事的变迁，基督所创立的圣教会不久之后就取代了罗马帝国在西方的领导地位。圣教会的使命原本是出世的，以救人的灵魂为任务，但是环境的变迁使得教会也负起了入世的责任。从第三世纪之后，罗马的文明已经呈现出衰退的局势，幸好有基督的教会担负起继往开来的重大工作。他一面继承了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一面培养了自己的实力，从事规划蛮族的神圣使命。教会的势力也就逐渐地传播到整个的欧洲。所以说，当日耳曼人进入濒临崩溃的西罗马帝国的时候，是圣教会从废墟当中拾起了古典文化的残骸，将它传授给新来的蛮族。当罗马帝国的政权在西方消失之后，是圣教会当仁不让地负起了领导和教化的责任。各教区主教也代替了地方政府。在中古时代，教会联系着各个民族，建立了所谓的基督教世界和基督教文化。到了教宗俄我略一世的时候，逐渐产生了所谓的教宗国。在长期的国家和教会、政治和宗教的冲突，这相互之间的权力消长，构成了欧洲中古历史。在中古时代的晚期，中古的思想和制度都逐渐的衰弱。在资本主义、专制王权、理性主义的不断冲击之下，中古的基督教世界在16世纪之初终于宣告崩溃。宗教革命则可以作为中古和近代之间的里程碑。许多历史学家也称中古晚期为文艺复兴时代。文艺复兴时代起自1303年教宗鲍尼法斯八世的去世，到1517年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这是一个从中古进到近代的过渡时代。因此，从这个星期开始，我们朝圣之途的节目也要进入中古的晚期。文艺复兴时代的教会，更好说，它是教会领导地位的衰弱时期。中古教会在欧洲社会的领导地位，从11世纪1077年日耳曼皇帝亨利四世为了解决他和教宗俄我略七世之间的政教冲突而引发的卡诺沙事件，到1303年教宗鲍尼法斯八世和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之间的冲突，菲利普竟然派遣军队到意大利的亚纳尼企图逮捕教宗。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年迈的教宗经过这次的打击，不久之后就去世了。在这200多年当中，从逐渐兴起到一蹶不振，在14到15世纪的200年当中，教会历经了内忧外患。到了16世纪初，由于马丁路德的倡导宗教革命，圣教的大一统局面终于破裂而不可收拾。我就来跟听众朋友们谈一谈促成这种分裂的原因和过程。圣教会力量的来源是靠着教会本身所特有的两大特性，一个是普遍性至公性，一个是统一性至一性。所谓的普遍性至公性指的是教会是所有人的教会，而并非是一个民族或是某一个国家或是某一个地区的教会。这种普遍性的有形象征是教宗的定都罗马，所以罗马的教会也称为公教会。而所谓的统一性至一性指的是教会只有一个，是不能分割的。教会的有形象征是教宗， 耶稣的代表，博多禄宗徒之长的继承人。十四世纪的时候，教会力量的这两大要素和特性先后受到严重的震撼而开始动摇。先是教宗流亡亚维农长达70年之久，由于这一段也被称为巴比伦流亡时期的教宗全都是法国人，他们的领导政策也就多少偏向法国，因此就使得当时的人怀疑教宗似乎是法国王室的教宗，而不是领导整个教会的教宗。等到教宗最后离开亚维农返回罗马之后，又发生了更大的不幸。先是出现了两位闹双胞案的教宗，后来又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教宗，互相对抗争夺权位。一时之间，教会分裂，各自拥护自认为正统的教宗，这也就是历史上所谓的西方大分裂，时间长达40年之久。这真正是教会历史上最惨痛的一页。就在这惨痛的分裂问题解决之后的整整100年，马丁路德向教会发动革命，教会的分裂终于演变成为定局，圣教会也就同时失去了有史以来的普遍性和统一性。亚维农流亡和大分裂已经足够使许多信仰不够坚定的人对教会的使命和它的存在的必要性发生了怀疑，再加上领导者领导无方，教会的各阶层生活上的腐化更引起了各方面的批评和攻击，因此改革的呼声从四面八方而来，异端邪说的祸害也随之而起。总而言之，14和15世纪教会真可以说是受到了内忧外患的夹攻，几乎到了招架不住的地步。难怪有不少的学者把14和15世纪这两个世纪的教会历史当作是16世纪宗教改革的前奏曲呢。教宗鲍尼法斯8世死于1303年10月11号，11天之后选出了本笃11世。他是一个完全和鲍尼法斯8世不同的人物，他善良温柔，但是却又富有毅力和自尊。他就职之后，首先采取和解政策，赦免法国国王菲利普4世，因为对教宗鲍尼法斯8世的无礼而受到开除教籍的处分，也取消鲍尼法斯8世所公布的反法国诏令。本笃11世希望用这种友善的态度来改善法国和教廷之间的关系。至于在罗马方面呢，本笃11世仍然坚持开除高隆纳家族的两位枢机的教籍，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本笃11世暂时居住在贝鲁奇亚。他想要消除高隆纳家族的势力之后再回到罗马，可惜壮志未酬，他在1304年7月7号去世，在位只不过8个多月而已。本笃11世的安抚政策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法国菲利普的野心只是想控制罗马教廷，而控制教廷最好的方式是永立一位亲法国的教宗，因而经过了差不多长达1年的周旋，也就是从1304年7月18号到第2年6月5号，菲利普终于获得他所希望的人选，法国波尔多的总主教当选为教宗，取名叫做科勒孟5世。当然喽，罗马教廷也就进入了法王的掌握之下。在许多人的心目当中，认为教会从此以后也就失去了它的普遍性。科勒孟5世并没有出席选举教宗的会议，也没有去意大利。他只是召集枢机们去到法国的里昂，在那里举行了教宗的加冕就职典礼。然而那个时候，罗马教廷还没有迁往法国，宗座的财产仍然保留在意大利的雅西西。虽然教宗科勒孟5世很想到罗马去，但却始终都住在法国的各大城市，到了1309年才在亚维农定居下来。在法王菲利普4世的压力之下，他的处境相当艰难困苦。 为了解除法王和宗座之间关系上的阻碍，教宗克勒孟五世于是废除了唯一制胜的敕令，向法王表示教宗并没有意愿要与他相互竞争现世的权益。而号称美男子的菲利普对教宗的这种让步并不十分感到兴趣，法王却要求召集一次公开的审判会，由审判会来宣布鲍尼法斯八世他是一位不合法的教宗。当然克勒孟五世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菲利普四世的第二个要求就是要求教宗要摧毁圣殿五世会，这真是一项具有极大危险性的要求。拿这件事情来说明法王菲利普四世控制在亚威农的教廷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们知道圣殿武士会成立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后的巴勒斯坦，到这个时候已经有200年的历史了。对保护圣地和保护到圣地去朝圣的人，他曾经有过很大的贡献。但是在1191年巴勒斯坦的雅克城陷入回教徒手中之后，他们的存在逐渐地失去了原来的宗旨。自从圣殿武士会成立以来，受到帝王公侯的支持，他们的财产越来越多，欧洲各大城市都有他们的会院。正因为如此，就形成了一个密布的交通网。武士会逐渐开始了一项新兴的工作，从事汇款、贷款等类似现代银行的业务。欧洲的帝王公侯，甚至于教宗、主教，也都成了圣殿武士会的债务人。法王菲利普四世就是债务人之一，整个法国一年的收入都不足以偿还他欠武士会的债款。他之所以要摧毁圣殿武士会，一则是想要赖账，再则呢，就是想要没收武士会在法国境内的大批财产。然而圣殿武士会本身也有许多令人不满的地方，他们的财富固然引起不少人的嫉妒，而债权人更不会得到债务人的欢心。他们在贷款上所用的种种不公道的方法，不禁叫人怀疑他们跟犹太人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此外，他们为了业务上的方便，又跟回教徒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因而使人相信他们已经放弃修会团体存在的原来目的了。他们在态度上的傲慢与不合作，在过去就曾经引起过法王路易九世和日耳曼的腓特烈二世的严厉批评与攻击。再就是他们有些带有神秘色彩的礼节，使得当代的人怀疑他们是一种变相的秘密组织，具有一些不可告人的行为。早在1305年的时候，法王菲利普四世就已经开始采取攻击圣殿武士的措施，在诺加莱特有计划的策划之下依序进行。先是一连串的宣传揭发圣殿武士会的种种罪行，甚至于不惜以诬告或者是许多莫须有的罪，说他们在入会的当初，会士们必须要向十字架上的耶稣吐唾沫，又以表示对耶稣的侮辱，说他们崇拜偶像有异端之嫌，说他们有同性恋的恶行，还说他们在业务上有各种欺诈和不义的行为。除了这最后的一项有事实的根据之外，其他的罪行都是诬告和莫须有的事情。可是在大部分欧洲的王公贵族都欠圣殿武士会的债的时候，这些出人意料的，几乎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诬告都会有人相信。1307年，法王菲利普四世下令逮捕所有的圣殿武士会的会士，这可真是晴天霹雳，因为在下令逮捕的前一天，正是菲利普的弟媳出殡的日子。圣殿武士会的总会长还和当时的权贵们参加了殡葬弥撒的大礼节呢，没有料到第二天竟然成了阶下囚。诺卡莱特的手下以各种严酷的刑罚强迫武士们承认所列出来的各种罪行。一位武士曾经这么说，在那种严酷的刑罚下，要我承认我曾经谋杀天主，我也会招认的。对于这件惨无人道的悲剧，当时的教宗克勒孟五世的立场和态度又是如何呢？ 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很可惜今天没有办法跟您做清楚的说明了，我们就留待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为您做进一步的介绍。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祝福您健康愉快，也祈求我们的在天主之父降福各位平安喜乐。下周朝圣之徒节目时间空中再会。